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
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
以圣经为原则，
共建属灵家庭。乐哉家庭。
那在家庭这个栏目里呢，我们非常高兴又再次的请到袁老师能够接受我们的访问。袁老师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
你好，上一次我们听你的见证很受感动。那我知道袁老师对婚姻家庭这一方面有从神而来的负担跟意向的时候呢，现在在国内也在这一方面有很好的服侍。最近袁老师你也写了一本书，是关于婚姻上面的一些误区， 对吗？
我写的是这个那个不是谈误区，也涉及到这方面内容。
是
我讲的是这个圣经中的婚姻的一些基本原则。
哦，
但是呢，对，但是我呢最近呢从去年开始，我开始专门的发展了一个课程，叫做纠正婚姻中普遍存在的认识误区。
嗯，
是这样的，这个课程我准备在今年又写第三本书，就是谈这个误区的。
哦，那今天
所以我等于现在跟你们谈的是这个还没有发表的那个书的
内容。
对，
好，太好了，那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太有福气了。那先请袁老师跟我们讲一下，也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婚姻在很多的人际关系里面它的特别之处在哪里呢？
因为我觉得圣经给我们非常清晰的教导哈，因为通过圣经我们圣经是真是神的给我们的一本宝书哈，是神的话语。那个通过这个圣灵引导那些先知们把这个神的话告诉我们，所以我们通过对圣经的研究呢，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婚姻呢它是世界上最最重要的一个人际关系的缔结。
嗯，
因为为什么说是它是最重要的人际关系哈？因为我们知道，通过圣经我们知道上帝，造了亚当夏娃。
对。
但是上帝这个最先造的是亚当。当亚当诞生的时候呢，这个世界上诞生的第一个关系就是亚当与神的关系。
嗯。
所以我们他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就是说这个就是人诞生的人与神的关系。那么他告诉我们说，原来这个人与神的关系是世界上的第一关系，
是
唯一的关系，当时对吗？
嗯嗯，对。
所以这个他告诉我们说，这个是我们人生的最最重要的关系。因为一个人活在世上，如果没有找到这个人与神之间的关系，那这一辈子活着是没有意义的。
对。
所以这个是告诉我们，它是最最重要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这么多的人还没有建立起跟神的关系，因为那个关系后来破裂了，由于亚当夏娃的犯罪。
嗯，
对吧？所以我们活在世上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找到这个关系，恢复建立这个关系。
对，
对吗？但上帝呢，看到亚当独居不好，就为亚当造了一个配偶，于是乎诞生了世界上的第二个关系。这个关系就是婚姻的关系。
嗯，
所以他简单的这样几句话就告诉我们一个，原来婚姻的关系呢是这个世界上仅次于我们与神的关系的最最重要的一个人际关系。
嗯，
我们把它叫第二关系，对吗？所以而且神造完了婚姻的这个夫妻关系之后就停了一切的工。
嗯，
那么这个结果又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说后来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是在婚姻关系的基础之上，
嗯，
延伸发展来的，所以它是所有人际关系的一个基础来源，对吗？所以我们，然后你们夫妻同房，然后才能有产生的这个子女，
对对，
对吧？这个告诉我们，那子女关系呢是第三关系，所以这个神的这个创造呢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婚姻关系，是最我讲的是最最重要的人际关系，它是最重要的，
是，
嗯。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当我们人跟神建立了那个亲密的关系的时候呢，才知道人活在这世上的意义是什么。
是的，是的。
那这个找不到的时候呢，人每天在那里忙，忙来忙去，但是心里面也有很多的忧愁烦恼。
对。
那所以一定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这是第一种关系。第二种关系像袁老师讲的，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了。 我觉得很好的一个提醒就是啊，有了夫妻之间的关系，所有的人际关系里面是建立在夫妻关系之内吧。
对，因为这是一个婚姻的关系才诞生了后面其他的关系。
对对，
所以而且我觉得从圣经我就感觉到，就是因为所有这个其他的关系呢，其实我们是不能够决定的。
嗯嗯，
它是血缘的一个关系，
是
你不能够决定谁是你的爸爸妈妈，
对，
谁是你的儿子，你完全不能够选择，是自然而然产生的。
嗯，
它这是按照神的一个自然的律，你自然产生的，所以你不能够选择。而且那些关系因为有血缘的成分在里面，
对，
所以那个关系的，我们都是自私的嘛，
对，
那个关系的维持友善是比较容易的。
嗯，
而只有这个关系，就这个婚姻的关系，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血缘的关系，它是一个这个我们一会儿讲它这个，因为而上帝认为其他的关系我们可以跟别人分享的，
对对，
而且都是一对几的关系，就一对五、一对六都没有关系的，
对，
你可以对到你爸爸妈妈同样好，
也
你也可以有三个哥哥、四个弟弟，
对，
对你都可以有很多的。
嗯，
但是只有这个，就是而且神愿意我们把这些关系去跟别人分享的。你要是对待其他人像对待父亲一样，可以，
嗯，
对待其他人像你的兄弟姐妹一样的，神会更加爱你。但是唯有这个夫妻的关系是，它是最最特殊，它是一对一，而且不能够允许你对任何人像这个关系一样的。
对对，
我讲我们中国讲这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你看到没，就是你可以对普天下所有的老人像对待你父母一样，
对，
对待所有的其他人对待像你的兄弟姐妹、你的儿女一样都可以的。
嗯，
但你不能够对任何一个女人像对待你自己的妻子一样。
妻子，
对，那就是犯罪了。
嗯，
对吧？所以我们讲不能够妻无妻以及人之妻，
对，
就不行了。
对，
你看，所以这是一个，我认为它是一个最最特别的关系，而且上帝亲手造的关系就是这个关系。
嗯，
而其他的关系都是通过这个关系按照自然的律衍生出来的。
对，
对吧？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我把它说是世界上最最重要的人际关系。
嗯，经过袁老师这么一讲啊，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听清楚，如果夫妻关系不是那种一对一的话，那问题就出生了。
对，
就发生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夫妻的关系上面的问题。
是的，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解释对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醒啊。
嗯
嗯，唯有夫妻才是一对一的，
一对一的，对的，
嗯，
一夫一男一女，一夫
一
妻，
一妻
一生一世的一个一对一的这样的关系，
非常宝贵，
而且
一定要记住这个观念。
对，
可以请袁老师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很多的听众朋友，当他们大了，尤其是在内地很多的农村，他们父母亲都会给他们压力，要他们结婚。但是我在观察当中，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他们根本都不知道婚姻是什么。
是的，对，我们其实。我们在中国在这方面的教育是非常非常薄弱的，我们刚结婚的时候也不知道婚姻是什么，
是，
所以我真是特别感谢主，让我能够认识他，
嗯嗯，
赐给我们圣灵，而且给我们一本宝贵的圣经啊，
嗯，
在圣灵的这种带领下，我们才从圣经中慢慢的去发掘神的心意，他告诉我们这个婚姻关系是如此重要的一个关系，
嗯，对
吗？
对，
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家庭是非常之重要的，因为我们在圣经可以看到神的祝福是通过家庭来进行的。
对对，
所以最早的时候神建立这个亚当夏娃的家庭，后来人堕落了以后呢，上帝又拣选了挪亚的一个家庭。
对，
然后呢后来又拣选了亚伯拉罕的一个家庭。
嗯，
对吧？所以你会看到神的祝福是通过家庭给的，而婚姻呢是先有的婚姻后有的家庭。
嗯，
所以婚姻是随着婚姻的诞生才产生的，围绕这个婚姻建立起来的一个家庭，这个家庭就像是对社会来讲就像一个细胞一样的，
嗯，
所以那个婚姻就是那个细胞核，是吧？围绕这个细胞核，婚姻就像一个国家的一个中央的那个政权一样的。
对， 对，
它是整个的凝聚着国家的这种凝聚力所在。
嗯，
所以这个政权一完，那么整个国家就散了。
嗯，
所以我们婚姻也是这样，这个婚姻是家庭的凝聚力所在。你会发现每当一个婚姻离婚的时候，随之这个家庭就解体了。
是的，
对，
是的，
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在这个学校当 副校长的时候，每到周末，这孩子们等在门口，有的一个一个孩子接走了，有很多孩子在那儿，就是这个忐忑不安的在等待哈。我就跟他们聊天，我是为了安慰他们。
是。
结果他们就说今天不知道谁来接我。
嗯。
我说你什么意思啊？他说不知道是我爸爸接我还是我妈接。我说有什么不一样呢？他说，他们一人有一个家，他们一人有一个家，但都不是我的家。
就是他们夫妻，就是爸爸妈妈已经分开来，
爸爸离婚了，又建立自己的家，所以不知道爸爸来接还是妈妈来接，但是谁接我无所谓，因为都不是我的家。
嗯，
你看，当这个婚姻解体的时候，这个家随之就解体，
对，
所以孩子就找不到一个归属感。
嗯嗯，
他就这种，所以就没有盼望，这个得过且过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孩子一般来说很难再振奋起精神来这个
学习。
这个进步啊，
对对，
是的。
那我想再请问一下这个袁老师，刚才讲到孩子真的是很需要父母亲彼此相爱的来教育孩子，但是呢也有很多的夫妻，他们结了婚以后，夫妻本来是很相爱的，就因为生了孩子之后呢，他们就把注意力放在儿女的身上，而忽略了夫妻的关系。那这样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呢？
因为就像我们刚才我讲的这个第一关系、第二关系、第三关系，对吗？
是是。
所以你会发现，第二关系是婚姻关系，第三关系是儿女的关系，这个关系是一个影响一个的。因为你会发现，人神的关系破裂之后，
嗯，
亚当就说，都是你给我的那个女人，他指责神，就是第一关系的破裂。
对。
然后到造成他把这个原因都归到他的妻子身上。
是。
你说，所以第一关系的破裂导致了第二关系的破裂。
嗯嗯。
所以第二关系就决定了第三的关系。所以说你会发现，夫妻关系很好的话，孩子就能够有安全感。
对。
在这个环境中，他就能够这个很正常的得到神的一些这个通过婚姻、通过家父母来给孩子的一些祝福。
嗯。
但当第二关系破裂的时候，神的一些恩典不能够正常的通过父母来输送到孩子身上去。因为我们讲这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他需要得到父母双方的这个爱的滋润，因为爸爸妈妈的爱是不一样的，爸爸的爱是来自于男人的阳刚之气的爱，
对，
而妈妈呢是女性的阴柔之美的爱，这两种爱对于任何一个性别的孩子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
都需要，对，
都需要的，对，
嗯，
他要从这个父母的身上找到他自己的性别的定位，
嗯，
我是一个男人还是个女人，我是像爸爸还是像妈妈，
嗯，
对吗？所以这个当这个破裂的时候，孩子得不到正常的这样的营养的滋润，就像那个禾苗一样的，
是，
他需要阳光雨露，对吗？有阳光没有雨露也不行。只有雨露没有阳光也是不行的，
嗯，
他两个都需要才能够正常茁壮的成长，所以夫妻二人的关系的破裂导致孩子就是肯定是一个营养不良，
嗯，
一种这个不是缺少父亲的爱就是缺少母亲的爱，这两种爱哪一种缺失都会给孩子的性格和这个性别特征等等他的性别心理都会造成一系列的严重的
影响
扭曲，
对，
嗯，
对，
嗯，
所以这个次序这个位置都要把它摆好了才能够有一个健康的家庭，
是，
所以袁老师的提醒就是，第一，我们先要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那第二呢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一定要好好的建立起来，
对，
那这就是要提醒很多很多的做爸爸妈妈的，太多的时候呢结了婚以后有了孩子以后，真的是太多的父母亲就把精力全部放在孩子的身上，
对，
那丈夫就会有被忽略的感觉，那有的时候妻子也会觉得，哇，我花了很多心思在这个孩子的身上，
是的，
而两个人的关系就没办法建立起来的时候呢，这个不好的关系越来越延续下去的话，对整个的家庭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没错的，因为他把第三关系
先放在
第二关系之上了，
对对。
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讲过，夫妻关系是不能够容忍任何第三者进来的，
嗯，
甚至包括自己的
连儿女都不能够。
对，因为我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很多的传道人跟我讲，我的第三者就是我儿子，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母亲把全部的注意力、爱都给了儿子，
嗯，
就忽视了丈夫的存在，所以丈夫很多的出轨是这样出轨的，
嗯，
因为。这个母亲呢忽略了丈夫的需要， 但是当这个关系受到破坏的时候，实际上你再爱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得到一种不健全的爱。
对，
因为他真正需要的爱就是爸爸妈妈关系越好，
对，
对孩子的这个造就和这个祝福就越大。
嗯，
对吗？但是你们俩关系破裂了，你们分别的在给他这样的这个关爱都不能够弥补那个损失的。
是，
所以父母两个人离婚了，但两个都爱孩子，对吗？
嗯，
彼此互相的诋毁，
嗯，
谩骂，对吧？
对，
然后多了爱这个孩子，你会发现孩子不但没有得到祝福啊，他得到很多咒诅。
对，
他这个也不爱他，这个对父母都会产生很大的这种障碍，这个心理的障碍。对，
嗯，那在袁老师的这个辅导里面，刚才讲到传道人跟袁老师的分享，就是说当妻子把爱都全部给了孩子的时候，丈夫被冷落，有了婚外情。会不会也有一些妻子在这一方面也会有一些痛苦呢？
也有，对，这你说的很对，因为很多的中国的传统的一些观念啊，他们认为儿子是骨肉，
对，
妻子是衣服。
嗯，
你生了孩子，孩子是我的最亲的，是我的骨肉，我的血脉。
嗯，
妻子是衣服就可以换的，是吧？你不行，我就可以离婚再另娶。
嗯，
对吧？说这个，但是这也是这个另外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丈夫忽略了孩子，有这样一个关系，对吧？你越爱他的妈妈，就是给孩子最大的爱。
对，
对吧？因为这个。圣经中有这样的一个教导哈，就是讲这个，就说那个这个要使你的这个全员蒙福，
嗯，
爱你幼年所娶的妻，
对，
对吗？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完全就是指的我们的儿女，
是，
你要想让你的儿女蒙受最大的福气的话，你给他什么样的福气是给他最大的祝福呢？你爱你的。爱他的妈妈，
嗯，对，
你爱他的妈妈就是给他最大的祝福，
嗯，
对，所以我们忽略了这点，你虐待他的妈妈，你去爱他，
嗯，
这问题是你恨我的妈妈，你等于恨我是一样的，
对，
这个孩子都是跟妈妈的关系是非常那么
很亲密
的妈妈嘛，对吗？
对，
所以你虐待我妈妈，因为我在那个学校有一个案例哈，
是
有一个孩子，这个跟我说，我问他，因为他不好好学习，我就问他，我说孩子，你这个最大理想是什么？有没有理想？他说有理想啊。我说你什么理想？他说长大了以后收拾我爸爸。他说长大了以后收拾他爸爸是最大的理想。
哎，要报复啊！
啊，
对爸爸的这个报复。
爸爸，我要收拾我爸爸。长大了以后，
嗯，
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你知道我妈妈呀，这个我爸爸有这个臭钱，就开始外边找女人。
嗯，
他虐待我妈妈，对吗？还打我妈妈。
嗯，
是吗？他说我现在呢，我小，
嗯，
我打不过他。
对，
对吗？
等大了，
我假装爱他，他很爱我，我也假装爱他。他得给我钱养我，对吗？
嗯，
等把我养大了，我第一个收拾的就是他。
哎，
你看看，我就跟这些做父亲的讲啊，
嗯，
你光爱孩子，你不爱他妈妈，没有用的。
对，
所以你必须你给他，你爱孩子，给他最大的爱就是爱他的妈妈。
对，
就是，所以就要这个，要使你的全员蒙福。爱你幼年所娶的妻，就爱你的结发妻子，就是给你儿女最大的福气。
对，其实夫妻之间的关系越好的时候呢，孩子就会越快乐的成长。
没错，
而且夫妻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彼此相爱。
是的，是的。
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是的。
嗯，那最后我们也想请袁老师跟我们讲一讲这个婚姻，还有基督，还有教会这一方面的一些教导吧。
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上帝他所有的创造都是一个目的，让我们认识神。
是
通过他的这个创造，不管是自然界的创造还是人的创造，通过人际关系啊，通过我们跟这个自然界跟动物的接触，让我们能够对神的这个创造能够更清楚的认识，能增加我们的悟性。
嗯，
所以神对婚姻的创造也是一个带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性，就是让我们通过婚姻的这种特殊的关系，刚才我讲的一对一、一生一世啊，
是
这样的一个永远的一个关系，来了解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在旧约呢，就是神与以色列的关系。
嗯，
在新约时代就是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关系像这样的一个是一对一的，不容与任何 关系插入其中，
嗯嗯，
而且最纯正，而且一生一世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对对，所以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结了婚以后，这个绝对不能够有婚外情，也不能够有婚前性行为。
对，这是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最纯洁的、最圣洁的一个关系。
嗯，
因为而且呢，他这种关系呢，他你会发现，我们所有的关系除了婚姻关系之外，都是要离开的。
是，
因为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对，
就是你长大了以后，你要离开你的父母的，按圣经的教导。而且你会有你自己的孩子，你跟他非常的亲密。等他长大了，他要离开你，对吧？你跟你的哥哥姐姐姐妹，你都不可能一生一世生活在一起的，那是不正常的。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时间要分开的。
是。
然而，只有这个夫妻的关系，他是说一旦结合之后是永不可再分的。
嗯。
他是一生一世的，除非你生命结束了。这个关系可以结束，所以只有这个关系是最能够恰如其分的，
嗯，
来个表现出让我们明白，因为基督说我是你的新郎，你是我的新娘，我们就知道哦，这个关系原来是任何东西都不能够取代的，
对，
永远不可拆散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嗯嗯嗯，我也想问一下袁老师，因为有一些听众他们在电话里面跟我交流的时候呢，为什么有很多的人对于婚姻里面的这个性关系，我们说在圣经里面只准许夫妻才能够拥有，
嗯，
但是也有很多的人就认为，就是两个人的关系不好了，两个人吵闹了，那我就可以轻易的在外面跟第三者发生关系，
嗯，
那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这个如果不信的人，不信基督的人，他们真是我们也没法对他们有任何的这方面的干预，因为他们就是这样认为的。
嗯，
但是基督徒是不一样的，因为圣经神在圣经里有非常清晰的教导。
是，
希伯来书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婚姻就指的这个形式，对吗？
嗯，
然后床就是两性关系，说床也不可污秽。
对，
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婚姻和性必须是同一的。
对，
必须是。是这个不能够有任何的这个就性是不可以出婚姻的。
是，
如果你要有性关系，你就必须在婚姻里面有性关系，
嗯，
对吗？但你没有性，没有这个婚姻的关系，你就不能够有性关系，
嗯，
然后一旦结了婚，你就不能在婚姻之外有性关系，因为这个婚姻和性床和婚姻必须是统一的，
连在一起的，嗯，
连在一起的。对，所以说他说这个苟合行淫，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床只要离开了婚姻，
嗯，
就是苟合行淫。
对，
所以一男一女，即使你们俩要结婚，可是还没有结婚，
嗯，
你们两个就有性关系，这叫苟合行淫，因为你没有婚姻呢。
对，
你只有床，没有婚姻。
对，
对吗？进入婚姻了以后，你进入婚姻了，可是你在婚姻之外有了性的关系，你没有在婚姻里面，
嗯，
这也是苟合行淫。
是，
所以这个事情都是隐晦的。是偷偷摸摸的，没有人知道的，
嗯，
但是神说神必审判，就是这个事情是逃不了神的眼睛的。
是的，
神看得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有信仰的人，我们知道神是充斥在我们与万物之间的，没有一个缝隙他能够略过的，
嗯，对，
所以我们必须是在我们对妻子的忠诚，不是对这个人忠诚，
嗯，
乃是对神的忠诚。
对，
因为知道神在看着我们，每时每刻在看着我们。
对
对，
婚姻的设计者设立的就是神嘛，
是，
所以在神的这个所设立的婚姻里面，我们真的是要忠于对方。
没错的。
那我觉得今天啊，那个袁老师给我们的教导非常的清晰，也非常的好。嗯，首先是告诉我们，我们跟神之间的第一种关系，那第二种关系就是夫妻之间的这种人际关系，那之后呢，才延伸到其他的关系。那其他的关系真的是我们对每一个人好都无所谓，但是夫妻关系呢，只有单单你对你的妻子、你的丈夫要忠于他才可以。
对对，
这个次序如果摆错了的话，可能家庭就会出现问题。
对，一定的。
嗯，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结了婚的夫妻呢，就一定两个人先要建立好关系，然后才跟孩子建立关系。
是的。
但是太多的父母亲可能是真的是今天不信耶稣的人，他们没有这个观念，
对，
就认为结了婚以后生了孩子，为了孩子才维系这个家庭，所以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孩子的身上。
对。
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家庭就出现了问题。
是的。
嗯，非常谢谢袁老师，希望听这个节目的每位听众朋友，当我们进入婚姻的时候，能够把这个关系呢放得正确，也让我们的夫妻关系呢能够建立起来。谢谢袁老师的教导。
谢谢。
嗯，谢谢。